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为福音受苦难，我们为基督受苦，我们为福音能够得到永远的福乐，我们为基督也能得到永远的福乐。而这至暂至清的苦主一定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应该第四章的话哈。是会有受苦的，不是神故意整我们，也不是神不能叫我们过舒服的日子。事实上神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总的来讲我们都确定神让我们所受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是美好的训练啊。这个苦难他甚至被捆绑，他在医生保罗服侍主以后的路上被捆绑的时间不少啊。但感谢主，他有这个信心，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有的信心。虽然别人不信，虽然甚至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把神的道好像捆绑起来，但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神的道是有力量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比一次两刃的剑还要更有力量。让我们这里神的道跟福音应该也可以画等号，就是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当然神的道不只是福音，还有律法。当我们讲到传律法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上帝严厉的律法。他被受苦难，他当然也是提醒提摩太，你也是提醒我，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都可能跟他一样，也一定会跟他一样，我们会受苦，而且被捆绑，很不自由。人会为不住的对我们说，魔鬼也会不住对我们说，甚至我们自己也不住对我们自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怀疑，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坚定的靠着圣灵而有的信心，神的道不会被捆绑，而且继续会有创造、更新、安慰、鼓励的能力。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就各位，我们今天忍是为什么忍呢？哎呀，不信主的人，当他的忍耐、他的受苦，都是为了自己嘛，或者自己的家人，这个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我们为了弟兄姐妹，为了被拣选的基督徒，凡事忍耐。不是说我们不顾自己，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那个舍己就是没有自我，我们只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是一个大大局里面的一个小一小环，一点都不重要。没有，上帝为了我们一个人，记得那一百只羊的比喻，只要有一只失落，他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要去找我们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不重要的，只是我们在认识了主以后，我们越认识主，我们越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是丰富的，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我们为人忍耐的时候，我们为人要得好处忍耐的时候，不是我们牺牲自己，我们乃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乐意这样去做。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亏待我们，我们也不是用这个来换取谁将来给我们更大的赏赐，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无比美好的赏赐，我们就活出这种希望别人也能跟我们一样这么有福的这个生活。忍耐就是继续为主受苦，继续努力劳苦，继续按规矩来比武，继续不将事物缠身，继续为主受苦被捆绑。我继续这样，目标都是为着选民。在这里他没有说我为教会，他在这里也没有说我为弟兄姐妹，他在这里也没有说我为神的国，他说我为选民，这是比较少的现象。当然这里的选民跟教会跟神的国跟弟兄姐妹意思是一样的，或者说所指的那个群体是一样，但他这里在讲选民。我想有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地方， 就是我们被拣选，完全是白神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被拣选，神白白的恩典里面包括了有人为我们被捆绑，有人为我们忍耐的痛苦受痛苦，他们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哎呀，我们又这个话又跟哥罗西书讲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样子，就耶稣做的事情当然是完全的，哪里有需要什么我们来再来补满一些加添一些的，没有，耶稣所做的事就是最美好的，就是完全的，不需要加不需要减的。但是耶稣所做的美好的工作正是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继续不断的会有某种程度的显出，或者说继续会有某种程度的隐藏。就从我们人来看，耶稣的恩典有的时候好像显出的比较多，有的时候显出的比较少。耶稣的恩典在某些教会某些人身上显出的比较多，有些人显出的比较少一点。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完全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但是主所做的恩典是透过人的，是透过教会的。所以他们得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然都是主的工作，但是也一定透过包括教会弟兄姐妹，这里指保罗所受的苦。各位，你们在这里如果有享受，你们的享受也将来是要分给弟兄姐妹的。你们在这里如果有受苦，也是为了弟兄姐妹在受苦。所以让我们都不管享受或受苦都能够很欢喜快乐，以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不是我们受苦使我们得到什么，是别人得到什么，只有主耶稣做事，但主做的事就呈现在我们所受的苦或享的福上面。总之我们重生得救成为神的仆人是一个这么荣耀的工作，我们是这么不自私，我们是这么能把丰富的东西给别人，都完全不因为我们自己多了不起，而是因为神实在是了不起，神实在是美好。好，所有的选民会可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就是因为信主跟主相连而得到主给我们的好处，拯救的恩典，还有永远的荣耀。我们本来人在犯罪死在罪恶中过犯中，除了在生活中物质上生理上的痛苦衰老生老病死，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就有的一个极大的痛苦，可以说比较不是什么生理上面的，那极大的痛苦就是什么？羞耻。人犯罪就有羞耻，那么所以当耶稣的拯救临到的时候就有荣耀，就被称义啊！我们再一次非常为此感谢上帝啊！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可信的话，这句话为什么要加在这里呢？神的话不都是可信的吗？保罗写的都是在圣灵感动下都是可信的，这里就是再强调一次，那个强调的不仅是对提摩太也是对我们，就是哎，提摩太啊，还有这些新一代的基督徒，你一定会受苦的，这个话是可信的，你不要以为不会受苦，更可信的是你跟他一同受苦，你跟他一同死就会一同跟他活，也就是你不愿意与主同死就不能够与主同活。与主同死主要的意思是基督为我们死，引申出来的意思才是我们愿意效法侍奉基督到死。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与基督同死是从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就喜欢讲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我们凭着信心跟他相连，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他的死是为我而死，我在他里面救我已经死掉了，我有这样的心相信他，我也愿意效法他到死，我就一定也会跟他同活。第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将来都会跟主一起作王的，那就充满了各样的荣耀和丰富。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跟他忍耐，这里都不要把它了解成小不忍则乱大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受苦受难，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扬眉吐气一番啊！各位，我们不是这样的心态，我们是现在就有主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被欺负了，然后一天到晚希望主再来把那些人丢在地里烧的烤的吱吱叫，我们在那里看得很舒服。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现在就得到主丰富的恩典，我们现在就想跟人家分享这恩典，我们现在分享这恩典的时候，就跟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一样，人家跟我们分享，我们是讨厌的，我们是逼迫他们的，我们是厌恶他们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也受到一些苦，这个一方面是很正常的事，你叫不信主的人怎么会对我们欣赏，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也是神磨练我们，要磨得更好，所以让我们被磨得更好，不是磨得更好才能作王，而是磨得更好显出我们已经在跟他作王，我们配合他作王，我们配跟他一同做伟大的王，更配了。这一点大概基督徒也比较少想到这一点，我们将来在天上啊，黄金街碧玉城啊，很快乐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关于将来在天上的这些基督徒的生活呢，大概都是跟回教徒没有差太多了，就吃吃喝喝，很漂亮的花园，小桥流水人家，哦，很舒服，大概就是这些。事实上，如果你说我都不太知道我将来在天上要干嘛，我不太知道天上状况怎么样，你也没有错，因为圣经其实没有多讲，圣经讲地狱讲的非常少，讲天堂讲的也不算多。圣经其实讲今生讲的最多，我这是我们圣经可靠的地方，美好的地方就是这里。我们也讲过去，也讲天堂，也讲地狱。事实上，我们非常相信这个。只是你要经历天堂的美好，你现在就要信主。你现在信主，就可以稍稍经历到天堂的美好。你现在在罪恶中，你就可以稍稍经历到地狱的可怕了。我们需要在经历这些艰难的时候，继续因为前面的指望，我们就愿意忍耐，而我们就会跟他一起作王。我们有王的荣耀，有王的智慧，有王的权威，这是原来亚当夏娃应该有的，他们却在悖逆中失去了。这是基督耶稣为我们赢回来的，我们会有作王的权力和能力和荣耀。各位，这些你也都不能讲得太死板。作王，哇，我们跟他一起作王啊！基督徒从亚伯开始啊，亚当夏娃我们不敢讲，一直到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几十亿个基督徒，将来在新天新地几十亿个王啊，那不是都要打仗了吗？王有王妃吗？男生做王，女生是不是做王后呢？各位，这些你就不要想的那么详细了，我也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他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将来是充满了荣耀的，我们将来是充满了权柄的，我们将来跟耶稣是一起的。各位，一方面我们跟主是绝不能够相提并论，他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绝对要跟主相提并论，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跟他一起死，一起活，一起作王。这里也有点想像那个打天下的时候啊，一起吃苦的人到最后得天下的时候就分，就是论功行赏了。当然在人间也常常就开始杀功臣了，神不是杀功臣的，神也不需要我们立什么功来建立他的国度，但神的确把这个荣耀给我们，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代表神来治理这个宇宙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靠着神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能够管理治理万事万物。各位不要觉得将来的生活哈，哎呀，天天就是唱诗歌啊，或者敬拜赞美，也有点无聊啊。不，我们将来很多事要做的。 我们将来要管理万物的。你说我也懒得管，我自己的办公桌都管不好。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厨房管理的好不好，摆的是不是井井有条？各位弟兄，你的衣橱、你的床铺的整齐不整齐？我猜都不太好了哈。你的电脑里面东西怎么样？我猜也不大好了哈。我们大概常常这样。你要想到的是，你要把自己想成这个王是一个所罗门式的王，是一个大卫式的王，是一个王宫凡尔赛王宫的王，就这里面充满了美和和谐。你是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或者我们当中有人做室内设计的，我是把一个家布置的好好的，我要沙发在哪里，什么在哪里，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管理，其实跟你现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所做的也有一些关系。所以你不要觉得将来的事跟现在完全没有关系，将来没有罪恶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但是将来跟现在一样，都把乱的变成有秩序的，丑的变成美的，贫瘠的变成丰富的，死亡的变成有生命力的。你也像一个花园的园丁，园丁也是有权柄的，尤其如果你看那个英国人那些园丁啊，真是那个把花园弄得好漂亮。各位，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的那个这十几年来，包括手机的发展，我看每个人只会动大拇指了，大概就这样动大拇指，或者这样，都快要变成那个痴呆了，全身肌肉都萎缩，只有这两根在那里一动一动。各位，我们人不是这样子，我们人四肢头脑各方面都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发挥，包括烧出味道最好的咖啡，煮出最好的关东煮。对，这弟兄姐妹，你喜欢做这些研究，这些都很好。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各位，整个宇宙意义造造的事情，我们永恒里面越做越美好。声音的、交响乐的、吃的，有啊，将来没有嫁娶，吃喝可不是没有哦，啊，一切都非常美好。在你现在的生活里，主要在教会里面，其实你在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在世界上也在服侍主，凭着上帝的爱在服侍主。现在就开始学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顺服他，顺服到死，相信他，相信到死，我们将来一定和他做王。不仅是将来，我们现在也跟他一起做王。好，只是现在做王所呈现出来的还没有那么多那么丰富的哈。好，下面是一个比较大的警告，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是耶稣也喜欢讲的，就是我们在人面前不认他，我在我父面前也不认你。这里我小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害怕，我有的时候在外面哈，那个时候有些小时候都不敢泄愤祷告，将来在天堂上帝会不会说你出去，当年不泄愤我不认你，不可以吃这一顿饭。各位，不要把上帝想得这么小气了，上帝是赦免我们的。但是这里的确在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信靠上帝，神一定认我们，只是这里你要把它想成更荣耀的事情。我看是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还是六世，我一下忘记了。就是各位，那个莎士比亚有个人物叫 Falstaff， 就是福斯塔夫啊，他跟一个王很好。这个王呢，他 Falstaff 跟他一起在那里吃喝玩乐，就是其实两个，他们都说他把王子带坏了，就是弄成了。可是后来这个王子做了王以后，他的父亲死了，他知道他一定要，不能说改邪归正，因为他原来也不是怎么邪，只是很好玩，跟 Falstaff 一起天天就是吃喝玩乐，包括 不上流的那些玩法。那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他决心要做一个好王，他父亲死了，他要做一个好王，他认做国王了。
哇，那 first half 想到说，哦，王子登基了，那我们这老朋友以前吃喝嫖赌都一起玩的，就有福气了，就去认他。那么王说了一句好残酷的话，老人，我不认识你。各位，认不认，这如果我们在一个荣耀的场合中，人家认我们，就像耶稣说的，在一个酒席里，人家认我们，哎呀，张弟兄坐到首席了，你怎么坐那么后面？那我们就很有面子了，中国人很听得懂这种比喻。那更没面子，很没面子，就是你坐在首席，有人说，哎，坐到那边去。我想我们在台湾的宴席里不会有这种事了，就代位的不会这样有这么愚蠢的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需要，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强烈，就是面子，也就是被人肯定，被人认同。相反的我们都知道，相反的是什么，就是各位姐妹，你们都要认同别人。现在流行的模特儿是这样甩头发，我们就这样甩头发，明天是这样甩头发，我们就这样甩头发。我们都不，现在流行的手机是这种的，我还看过广告，不是那种流行，赶快把它丢的，不要让人家看到。各位，我们都很怕是一个孤单的人，你不要怕，你在世界上你是孤单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你是认上帝的，你在凡事上都认上帝，凡事上你身上都有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你是基督徒，这个标记在世界上的时候，在今生的时候，你是基督徒，你是信耶稣的，你是神的儿女，那不是一个荣耀的标记，那不是一个政治标记，那不是一个什么 iOS 是吧，那不是一个什么国际认证的标志，那是一个丢脸的标志，那是一个十字架，是一个羞辱，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他们就觉得啊，是耶稣啊，信耶稣人啊，同性恋会说都是那些小气的、卑鄙的、不让人快乐、自由的、仇恨的，他们都这样说我们。哦，信耶稣的，哦，你们就是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没有看过科学书籍的，愚蠢的。啊，信耶稣的，哦，你们信耶稣就是跟那个洋人数典忘祖的，不认识我们上帝的。这世界上的人，甚至不要说共产党，不要说无神论，不要说其他的人，当他不是信耶稣，他听到我们信耶稣的，最多的也就是说，哦，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我跟你，我不认识这个上帝。各位，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世人不认我们的时候，理由如果是因为我们认我们这位上帝的时候，这个标记啊，现在不是一个什么好标记，现在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标记，到主一来，你这个路边摊，听说路边摊是名牌，叫 Lubenton 啊，路边摊，你路边摊到主一来就变 LV 皮包了，而且那个时候别人想要都没有了。好，我们也不是要嫉妒什么，我们只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在将来如果要人家要得到主的称赞，就是现在因着我们蒙神的拣选，我们自己没这个能力的，我们现在蒙神的拣选，蒙神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比我们聪明几千几万倍的人都看不到的事实，就是耶稣是主。他们看不到，我们不是特别聪明，但是主怜悯我们，我们就看到了。哦，我们就看到，哦，这是一颗重价的珠子，值得我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得到它。我们每个人都是蒙了这样的恩典，我们就蒙了恩典，认定了它。事实上，我们认定一个地步到了，我们抛弃一切的东西，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可以。都就是都不为所可惜，这是因为我们被拣选了。所以你认他，你不认他，他不认你的重点在你，如果没有被拣选，你就不觉得他宝贵，你没有被拣选就不觉得他宝贵，就不认他，其实你早就没有被他所认了。如果他不认你的话， 他不认你的话，你不会去认他的。这加拉太书有讲，你们这些认识主的人，更好说是被主认识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先被主认识、被主拣选，我们不会认识他。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认识他的声音。但我们要认识他的声音，是他先认定我们，呼叫我们。哪里有小羊一生下来就认识主人的？但是主人在小羊一生下来的时候就认识他。我们的主认识我们，认识我们，逐渐逐渐我们也认他。这个认不仅是认识，也是认定他，包括认了他就要死，我们还是认定他。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十三节也是一句很宝贵的安慰，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不要因为这句话就说，那我们尽量的失信吧，反正神不会，神不会。就这就好像说，我有一个保险公司，我买了最好的保险，不管我这个车撞成什么样子都赔全新的，我就没事就是撞它一下，没，我这是一个最好的车，我这是最好的劳斯莱斯的车，最好的 Bentley 的车，所以我买最好的保险，我投保是无限量的保险，只要有任何一个刮伤或者全毁，它都会全赔。我不会因为我爱这个车给他买的这种保险，我就尽量撞。你越爱他，你买越好的保险，你越毫发不敢损伤。你越是因为主对我们有赦免有拯救，我们就越愿意去信靠他。只是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恶，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任何都是在他的信实之下。好，他不能背乎自己。哎呀，我们真是非常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全能的，可是圣经也很清楚讲出他有一些不能做的事，他不能说谎，他不能作恶，他不能背乎自己。感谢主啊。好，我们再看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前面他叫你要思想，这里讲你要回想。神的儿女不断地去想，这是重要的，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要多想圣经的话，保罗的吩咐，而且在主面前，保罗对提摩太这样提醒，就是你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你是在主面前跟他们讲的。这我们曾经讲过，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吩咐他们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我讲的话现在上帝在旁边，主面前吩咐你们的。我讲的话如果讲错了，上帝会责备我的；我讲对了，你们要知道上帝是同意我的，在主面前。各位，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保罗这个，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主，我们绝对不是主，我们是大罪人，我们哪是主？但是我们绝对也是主的仆人。若是我们的权威，当然我们再次说是相对的，但即使是相对的，我们也需要认识主给我们权柄去管理，我们和他一同作王，包括这些部分，包括今生就开始有的这些部分。不要为言语争辩，有些言语是要争辩的。这里讲的言语争辩，就是一些没有内容的东西。没有内容的东西争辩呢，我倒不知道。神学院里面也有很多这些了。很多时候我再想想看，夫妻之间、教会之间争吵，其实也都是只有一些言语，没有什么内容的哈。有的时候各位你再想想看，你跟你的老公老婆吵架，真是有那么严重吗？那么严重到三天都不讲话，气死了多少细胞，也增加多少皱纹，有那个价值吗？没有，只不过是言语。但有的时候就很气啊，我们就会有这些气话。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个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
大家一起攻击保罗，然后把他拉到公堂。然后保罗那个家里就说，如果你们是啊，第十五节啊，十八章十五节，你们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是你在法律里面，你在世俗的法律里面，世俗法律我们基督徒也要被管的。这个如果我们在争辩三位一体，今天我们不会把摩门教告到法院里说他传异端，因为法院不会受理的。今天如果说一个异教因为他的教义，法院不会去处理的。这个教义产生了违法的行为，那个法院会去处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跟行为和言语都有关系，只是那个没有益处的，不是让福音推广的更清楚的，不是让上帝的律法更清楚的，只是在那里败坏听见的人，恐怕都是一些炫耀学问没有内容的东西。这个在神学院里很多，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我们不要为这些事争辩，你的时间力气不要花在这些事上。哎呀，各位，我也是很遗憾，我常常觉得神学院的课还有教会里很多呢，实在是没有益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不过有的时候也还不错了，听这些课没有益处，但是还能够促进听见的人打瞌睡，也算不错了哈。第十五节，我的意思说你们可以打瞌睡了哈。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好，又是一句很好的话。我们一切是靠恩典，一切是因着主的权柄、主的拣选，但是主的恩典、主的权柄、主的拣选不等于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圣灵不等于我们懒惰。我们要不但不是懒惰，我们是竭力，我们是尽心竭力的，我们是努力的，在各样的事上，包括讲道，包括思想，包括服事，包括与仇敌作战，包括扶助软弱的弟兄姐妹，包括想要去更多认识神，想要更多渴慕神，这都要尽很大的努力。各位，一切美好的事都只有靠着主才能成全，但是一切美好的事靠着主成全的时候，也一定要用力的。然后我们也一定常常会觉得疲倦，那时候就也继续需要主来帮助我们。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怎么得到主的帮助呢？就再一次思想他对我们的恩典吧。他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他这么爱我们，这个爱感动了我们，我们就也爱上了他，叫得蒙他的喜悦了。就跟前面讲叫那招他当兵人喜悦，你要讨他的喜悦嘛。各位姐妹，你们都有这种魅力的，对不对？哇，那个男生都是天天要讨你们的喜悦。我们要讨你们的喜悦，以前是请国请臣，以前是把人家的臣都烧掉了，只要让你笑一笑，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就讨你们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很美丽嘛啊。但是那个不能太久的，对不对？因为更美丽的出来，他就要请国请臣，为另外一个，说不定把你烧掉了。各位，上帝的美好不能吸引我们吗？上帝的美好不能叫我们要讨他的喜悦吗？上帝对我们的爱不能叫我们讨他的喜悦吗？好，我们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有一首诗歌是你的笑容是我的最爱啊，让他笑一下，让上帝笑一下。那个我们中国历史上让妃子笑一下就国家都丢掉了哈。不是褒姒吧，褒姒就是喜欢看那个烽火台点起来，然后大家跑来，然后说没事
啊，他很喜欢看，看到这就会笑一笑，嗯，就那个昏君就让他笑一笑。其实比起来，这昏君还不错，为一个女人点一下烽火才不错的，不要为了一个女人杀人呢，就很错误了啊！各位姐妹，我知道你们大概觉得没关系啊。好，对不起，没听懂，没关系，这败坏听见的人哈。好，做盟主的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没有亏欠。我们凡事都不要亏欠人，但是那只在律法上，我们一定不要亏欠人的东西。但是就爱来讲，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得到的实在太丰富了，不是法律上我们欠人，而是我们蒙恩蒙的很丰富，所以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却要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好。耶稣不是说了吗？耶稣有在路加福音讲过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例子，一个是你们当中有谁仆人从田里回来，你跟他说赶快坐下来吃饭，你都说赶快跟我预备饭吃，然后他帮你预备好了，你也不必谢他。哦，耶稣讲这话的意思不是说主人那么苛刻，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做仆人当有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又讲到说，一个主人从外面回来，看到他的仆人很忠心的在那里持守家务的时候，他就自己束上腰来伺候这个仆人。这两个都是真理，都是正确的，都在我们身上有的。主有的时候在我们很疲倦的时候，很累的时候，还继续要求我们。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哦，我们的主真的哦，好会折磨人啊，哦，天天磨我们，天天想出点子磨我们。但另外我们的主又很恩待我们，常常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其实各位，我真的要说，你说主折磨你啊，主给你很多头痛的工作，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在那里找出来的。很多时候你也该休息的时候又一直在讲话，一直又在网上不肯下来，其实我们还是自己有很多的责任。好，回来做无愧的工人哈，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教训，靠着主给我们的训练，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你可以想到很多，包括无愧的工人是要把5000两银子做更多的有效的运用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可以没有丝毫没有表现的哈，就是我们当然不是就因着表现得到上帝的喜悦，可是我们如果真得到上帝的喜悦，一定就会有些表现的。所以让我们做一个好的工人，主交托给我们的事，我们不要说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主要的是收获的，主是要有收获的，我们相信种什么一定能够收什么的。那所有的工作在今天最重要的还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他讲分解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把上帝的话讲得很清楚很仔细。如果你不小心看啊，你也会发现这句话很恰当的用在很多的教会里面，讲台上还有神学院。怎么讲啊？按着协议分施真理的道，就大家是按着自己意思啊，我要骂一骂这些同工了，那找一段经文，按着经文嘛，也是正义，但你有协议啊。那个分解就真的是抛在分尸啊，把真理分割了来讲啊。这里不要，这个不是纯粹开玩笑的。你解经只是很片面的话，那个分解就变成分尸了。我们是要能够有一个全面的看见，然后我们又要有能够局部的也能够看得清楚，能够把上帝的道讲得很细很清楚，很能应用，但全盘也能看得清楚。第16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好可以更好，坏可以更坏，好和坏
应该都不会留在一个地方不动的。我们需要更好而不是更坏。世俗的虚谈也再一次，就是他这里没有讲出来，我们也不必多讲，只有提一下世俗的虚谈。其实就有一个，就是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也就是新派了，也就是不相信圣经的话，那都是世俗的虚谈。虽然这些人很多都是神学家著名，以自己是名神学家著名，可是我们不接受这些啊。这些话是像，这些人会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如果不加以制止，不加以切除的话，也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啊，其中有徐明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那说复活的事已过的人，现在这两三个世纪呢，更多了，不知道有多少。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神学家根本不适应复活的事情。我们要相信啊，我们不要被这些人败坏信心信仰。好，我们也很感谢主。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好，这里前面不是讲吗？我们不认他，他不认我们。神不是小气报应，我们不认他，只是显出，就是显出我们原来就没有信靠他的一个事实而已。神认识我们，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神坚固的根基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神的教会一定会稳住，神的道一定总的不会被偏离。虽然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神的道好像是因为人，因为徐米乃、腓力图这些人在那败坏人的心，但是神建造教会，神真理的根基是一定立住的。上面有这个印记哈，这个印记上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有点奇怪。各位，印记是什么？印记盖上去就表示我盖康莱仓，就是康莱仓的嘛。这里是盖上去，盖上去，你看这是谁的？这个上面写什么？上面写我知道是谁的，就刚好是你看不出来的。他的意思也要表达这个，就是是神的人，神认识。当然我们不一定能认识谁是神的人，你记得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认识，我们不太敢确定谁一定是神的儿女，但是当人表现出来说他不相信复活，譬如说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童女怀孕，我们可以确定他不是神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人真是认不出来。神的根基是稳固的，这根基是被保证的，这根基上有印记。印记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保护的意思，你一个地方被印记封了，就表示这是重要的、保护的，不可以别人不可以来动它的。印记是保护，另外印记也有宝贵的意思。我的东西盖上了一个印，不仅表示这是我的东西盖上印，也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因为我比如说我的书上面盖一个康莱仓藏书，但是我的卫生纸从来没有盖康莱仓藏卫生纸，没有，因为那没有价值嘛。你要盖的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印记是表示主人是谁，印记表示这是一个保护，印记表示这是一个贵重的东西。那我们身上都有印记，我们是贵重的，我们是被主保护的，我们是属主的，主认识。所以有徐米乃、腓力图，有人会败坏，但是神根基是稳固的，即使被败坏掉了一些建筑，毁掉了，他可以重新建造，而且他总会把属他的人永远建造在这上面。所以十九节这个比喻啊，
他那个 metaphor 不太好了解，但是你可以想象，这既是指一个建筑物，也是可以指盖印记，或者我们一般讲的盖一个戳记的作用。主认识我，谁是他的人？对，主也允许那不是他的人混入他的和田里面，吸取他的和田的养分，然后这是主耶稣说的，融两样一起生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要把一个麦子当成败子丢掉。你就算真的摘出了10个、100颗败子，只要里面有一个是麦子，神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啊，就是神的宽大，除了给罪人还有很多悔改的机会，也不希望有一个真的基督徒在被亲的时候亲错。所以这一点是教会里宽大的一个理由。教会当然我们希望宽猛并济，不宽也不挤，也不会太窄，但是看起来麦子败子的比喻是容许更多的宽大。主认识，主最后会算账的。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里的话还是有很强烈的印记的意思。称呼主名其实就是他身上有个印记。哎呀，奉主的名，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给你祝福，阿们，哈利路亚，讲的这些话常常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称呼主名可以说给人感觉你有一个基督徒的印记。但是如果你会这样说，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奉主的名祝福你等等这些术语的话，你很喜欢讲这些话很好，但是你必须有那个印记所代表的真实，就是离开不义。离开不义相对的讲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印记怎么讲都还不是食物的本身。我也有看过那个什么假酒的那个假酒真酒的那个鉴别哈，他有讲到说假酒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印啊，它比较浅一点，真的酒呢它比较那个印的是深一点。哎呀，会伪造的人都会伪造的很像了。你有印记神看得出来，但是即使在今生他也提醒你，你真的有这个印记，你真的是主在上面盖的，你真的常常称呼主的名，你一定要离开不义啊。好，我们不能完全离开，因为我们不管离开多少都还是有罪恶，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离开那些罪恶。好，第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又跟印记还是有关系。各位，一个印记跟实物是不完全相等的，有的时候几乎是相等的。LV 皮包跟 LV 的 mark 几乎是相等的，但是宾士轿车的印记和宾士轿车就还不完全相等。你把宾士轿车那三条拿下来拔下来，那不等于一个宾士轿车。各位，还有一个印记就是你的戒指，那更是不等于实物。你的戒指不等于你的老婆，但是你戴着这个戒指多少是一个表示你要爱你的老婆。那我们如果真的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像启示录有讲我们每个人都盖了印，又好像我们每个人就好像动物身上有上帝给我们的印记一样，神会认识你。现在就要有那种离开不义的心。好，下面还是跟那个印记有一点关系啊。因为大户人家里面，我不知道金器银器里面有没有印记，木器瓦器可能不太有印记，就跟我说了，我家里面的可能我的藏书有印记，康莱昌藏书有印记，你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教会会有这个教会公务的贴的一个标志，有的是铁皮贴上去，有的就纸的，教会公务。 不只是在教会，公司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是公务，但同样的，那都是比较贵重的就有，比较不贵重的就没有。就是你没有看到哪个公司里，他们的卫生纸也贴一个标记，这是公家的东西，请不要私自取用，他还希望你取用的。好，你在一个大户人家，你在这里大户人家就在也是在讲我们基督徒了，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呢？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今天我们大概不会说什么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了。我不知道保罗在说金器、银器、木器、瓦器的时候是指什么东西。我能想到的这个器皿，一个是食物的器皿，比如说你吃饭的哦，在西方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子，今天是贵客，或者今天是奶奶的90大寿，哦，就拿出我们祖传的那套瓷器，是100年才能用一次的，然后拿出来。现在我想我们台湾没有这些东西了，或者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你家有没有两种不同的那个瓷器嘛？就是好像过年过节的时候用比较漂亮的，一年一次用那个，平常就用普通一点的。这我想到的一点。那么其他的有些现在器皿就没有什么贵重不贵重，只有说实用不实用。你没有说哦，今天岳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哦，所以要用这个冰箱 LV 的冰箱里面装的东西。那个是今天是。是我女朋友，是我太太来吃饭啊，那就要用她用菜场买来的好东西了。这个今天的金器，今天就我能想到就是食物的那些器皿。那再想到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呢？有的贵重，有的卑贱的。各位，我们也只能说笑话了。最贵重的器皿，一般了，尤其是西方人在家里的器皿，大概就是 china， 就是瓷器嘛。盘子啊，那种很贵重，哎，我也记得去那个很高级的餐馆，我有一次去东京，人家请我吃，开了洋荤，桌上摆着瓷器，然后我坐下来大概3分钟，他们就把它拿走了。我说我还没吃饭，你们就拿走了。那个请我吃饭的说，这个瓷器是很贵重，他给你看一看，然后就拿走，但是吃的时候不是这个东西，知道吗？土包子我没有看过。各位，贵重的器皿，金器、银器呢？你们金的东西，我们也没有什么金器嘛，对不对？我起码我们，你家里有什么器皿是用金子做的吗？应该不太有。木器、瓦器，我能够想到的木器最卑贱的就是马桶了啊。各位。对，你笑的没错，下面就讲你了，保罗就讲你了。你是要用那块，你是要把自己当做那个瓷器吗？还是马桶？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你们懂不懂什么叫马桶啊？不是抽水马桶，叫马桶啊？不懂，你们回去问年纪大一点的什么叫马桶。没有，是提的。那个叫马桶。对，就是以前嘛，以前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地下水嘛，哈。啊，各位，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些？保罗在讲，我们是上帝的器皿。好，我们是上帝的精兵，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羊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妻子。就是圣经里写这些都很多，但其中他今天为了让人了解，又讲我们有器皿。是上帝家里的器皿，做上帝家里的器皿，尤其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是用预定论来讲，上帝如果说你上帝就是预定你这块瓷砖，在这块土烧你的时候，就是要变成一个保温，就是一个玻璃杯，就是一个杯子。这个杯呢，就是每天让你装水喝的。你这块泥土呢，就是要变成抽水马桶的，每天要承受粪便的。那上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讲到那里大家都不喜欢听，因为谁喜欢被上帝，如果说哦，上帝让我做那个做一个马克杯还不错，上帝要做一个厕所天天就承受他的粪便，那实在是我不愿意。但是保罗在那里要讲到的是神有主权决定一切，可是在这里他又讲另外一面，也是很真实的。你要做什么器皿不是上帝决定，你要做什么器皿你自己决定，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不要否定一个来肯定另外一个。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然要自己脱离卑贱的事，也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只是这又是神恩典在谁的身上显出来了。我从小到大，我也是包括在看到你们身上的时候，这为什么有人就选择了继续跟随主，像你们，为什么有人像你们，哎呦，要你们这吃饱饭没事干吗？要这么辛苦来上这课，然后要这么辛苦上这么多堂课，你们是半年嘛？好好辛苦，好久呀。好，但是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了，这神的恩典让你看到这是，人家会觉得是辛苦，你觉得是我脱离卑贱的事。那个我不敢说我们来这里一定是多高贵的，但是没有上帝的爱感动是不可能的。张典奇医生就跟我讲过，张典奇医生以前也是大牌医生，也很神气的，他也跟我讲过，他后来先做长老后来做牧师嘛。他说他的朋友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台湾的外交常常在危机中，他一个也是一个大牌医生就到美国，那段时间就是美国加拿大，你们今天到温哥华这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那些有钱的，包括中国的钱越来越多，香港的台湾也有，哎呦，你去那些酒楼啊还有逛街的地方，都是天天都是中国人在那里。他那个朋友就是几乎天天就去打高尔夫球，然后打完了就吃饮茶，吃完饮茶就逛百货公司，逛百货公司也去买一点东西，买一点东西就放回家，家里放不够了就换一个更大的家，有钱啊。好像是两三年，张典奇呢那两三年刚好就是从医生的职位上转成教会的负责人。他以前是大牌医生，各位你领教过那种大牌医生没有，神气的不得了。你在做教会长老的时候，你在做教会同工的时候，那人家对你神气的不得了。哦，张医生说，哦，真是没有受这么多的气过。我当然心里说，哎，这也是报应嘛，你说我气不气？没有没有，开玩笑，我跟他是好朋友。但是他说一句老实话，我受气没有关系，师母受气我受不了。可是到后来他根本就完全把医生放弃了，他要做牧师。我各位，我再一次没有，我没有说打高尔夫球饮茶逛街不好啊，偶尔去一下也不错哈，偶尔大概三年一次吧哈，没有啊，没有没有，我不敢这样讲，就是我只能说有人被神呼召，他觉得受气服侍主那是一个贵重的器。各位你觉得这是一个高级的，我是一个高级的水晶杯，我不知道啊，是专门盛那个最贵的酒的，这才高级，还是我做一个抽水马桶，而且是麦当劳的抽水马桶，各种不同的，对不起，粪便都有，但是我能够那个维持那个洁白的瓷砖在那里。各位，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让污秽的变成良善的，所以让我们能看到上帝的爱
是一个可追求的、值得追求的美善的东西。我多么希望，再一次，我希望每个人不信主的人，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自尊，他不知道什么叫荣耀。我们信主的人，因为罪恶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也不喜欢自己，我们不想脱离卑贱的事，我们不想做贵重的器皿，我们有的时候喜欢下流，而且喜欢跟人家一起下流。我们求主让我们脱离这些，让我们是一个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好，我们昨天有讲，你要逃避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如影随形在你身边的，逃避它。不仅是逃避这些，还要正面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一方面逃那些不好但是是非常吸引你的东西，而且你很难摆脱的东西；一方面是追那些很好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根本不想追，觉得没什么兴趣。因为我们每个人大家都会说，哦，好好，各位，你会追求说到非洲做宣教师吗？不太想追求吗？倒是比较想逃避嘛。就我没有说要到非洲做宣教士，我也没有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医生，然后到加拿大打高尔夫球就是卑贱的事，没有。这通常都是酸葡萄心理啊，没有，我们不要这样去想它。但是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你，常常能够看到用爱心在世界上的服侍，不管在教会内、教会外，那都是高贵，那是高贵无比的事情。啊，这里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也想到，就是我们前面第六章讲的，他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你这属神的要逃避这些事，然后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6章11节，这里是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少年的私欲呢，也是一个流行的讲法，或者大家能够懂的讲法。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啊。我现在年老60几岁，我真是知道。老年人私欲丝毫没有比少年人少，一点都没有。所以老不死老不休是真的，真的。我们要求主怜悯啊。逃避少年人私欲，我想他主要讲的是你这个逃避私欲的习惯要从少年的时候就养起。如果你少年的时候不养起这个习惯，你到老年的时候，这真是老贼一大堆啊！他又不肯改，又倚老卖老。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我特别觉得我自己是，真是老了再这样不害臊，真是无耻啊！要逃避，但是这个逃避真是从少年就要开始学习。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哦，我刚刚才信主已经逃不了了，没有了，每个人都可以继续，今天现在开始学习还是可以的。一方面逃避，另外一方面恐怕是同样重要。前面那个逃避是自己的责任，另外一个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那是希望有教会的肢体小家大家一起扶持。哦，各位，我们教会不是小组教会，现在你们教会应该大家普遍都是小组教会。不管是不是小组教会呢，你一定要有属灵的同伴，一定要那个属灵的同伴是让你一起倾心祷告主。祷告主是很好，倾心祷告主，因为很多祷告小组不能持续，不倾心嘛。就不是专心在寻求神的，有的时候觉得无聊，要有些别的东西来刺激一下，这不好。有的时候小组发展的好，就开始有什么卖直销的啊，什么这些活动进来，也是会打扰。所以倾心祷告是很好的，你要追求这些美好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坏的东西，你不逃不躲。
你逃躲他都会追上你，何况你不逃不躲。好多东西你追了半天常常还追不到，所以这些你再一次希望是靠着恩典来做的，靠着恩典，恩典，恩典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逃避，恩典使我们能够追求啊，在逃避在追求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对，我们逃避的也对，各位不能避免逃避的，更是要一起求主也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胃口，对公义、信德、信心、仁爱、和平，就这些美德啊，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因为这是不仅是基督教，非基督徒也一天到晚讲这些公民道德、美德，亚里士多德也讲，孔孟也讲，近代的哲学家也喜欢讲的 virtual ethics 啊，就是讲美德，但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叫人很烦呐、啊。各位，我们谈美德，我们今天来谈公义，我们来谈善良，来谈正直，大家都要睡觉。哎，我给你看那个成人电影哦，大家都醒过来了。就我们对下流的事都追求的比较，不要很下流了，不要那么下流，就是比较世俗一点的话，就比较合人性一点。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知道那是美好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很多啊，我也希望教会能有这样一个认识和这样一个做法。当你看到属灵人，不管是宣教士或牧师或长老或执事，各位不必觉得说一定要是马街那种伟大的人，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许所有的都是你忠心的做。我希望不是只是在想到说，我们看到属灵人，哎呦。任劳任怨，好辛苦啊！然后，哎呀，也是很辛苦了。所以60岁就为主烧尽了，16岁就为主烧尽了。什么？各位，我不希望教会始终有这个模式。我希望教会有个模式，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属灵侍奉的人是很喜乐的，是很平安的。我不希望我看到教会的那个。服侍人，哎呦，就是都是不是阿信吗？就是阿忠，阿信就是奴隶，阿忠就是也是奴隶。一个是小媳妇是都不敢讲话的，一个是天天被鞭打的，做的半死的。我看到有些人就是这样，做到大家都尊敬是很尊敬了、啊，但是怕的要死。我不要碰到这种，我可千万不要蒙这种胡子啊！各位，我们要让。人看到也是真实的，就是侍奉主追求美善的事是快乐的，是美好的啊！追求这些美好的东西，那个愚拙无学问的辩论要弃绝，那不是逃避而已，根本就不要碰它。这种事是起增进的。好，我们再看第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们不是增进的，各位，任何情形下我们都不是跟人家 competition， 我们没有这样跟人家比的心。我们如果有比，圣经有比的话，我们在场上赛跑，我们的比只有跟一个人比，就跟自己在比。我们是跟自己在比，我们是看，我们跟自己在比，也不要忘记，一定要靠着恩典。所以让我们的弟兄，我们教会有好几个牧师讲到，我从来求主帮助，不是跟他比，我会想到说，哦，他这一段如果怎么讲会更好，我这一段如果怎么讲会更好，他这一段怎么讲是失策，我这一段怎么讲是失策，这些都不是跟人家增进，因为增进就是要。把你比下去，把我比上来。基督徒任何情形下没有这种，没有不应该有这种心态，这是不认识主、没有安全感的心态。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增进。看起来他这里也在表达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这些异端呢很喜欢做增进的事情。你看这些无学问的辩论。这些辩论可能他也是只是在跟你比口舌，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我们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我们也记得有的时候要当面斥责，像保罗责备彼得一样，激发水火装甲的时候，加拉太书保罗有责备他，但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温温和和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善于教导，如果我们真是不善于教导，而神实在给我们这位分，各位也没有关系，你忠心的去教导，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人来了吗？神就使用了我这个卑贱的器皿，我也很自洁，虽然不是什么水晶玻璃杯，但是也是干干净净的陶瓷，也不会释放出什么毒物的啊。那能够装东西就好了，我们忠实的把神的道讲出来就好了。这各位也请注意，就是包括你在讲道的时候，不要想要把人家赚出多少眼泪来，然后去找那些笑话啊或者见证啊非常感动人的啊，吸毒50年然后被主医治好了，然后又去帮人家戒毒50年活了100岁，你看没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好像一定要多煽情才可以，就是忠心吧，能够善于教导很好，不善于教导忠心去做，存心忍耐，你也知道别人在忍耐你，你也忍耐别人嘛，感谢主。好，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好，这里说温柔劝诫，但有的时候也是我们不能不用严厉的方式劝诫人，那个抵挡的人就是有责备，但有的时候是温柔的，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或者我们并不能说得很准，我们尽可能的做，我们当人那种用一些虚浮的话，当人有那种真静的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真静的灵也许这么描述不算太错误。有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有的人的罪在某些方面，在好色的方面，有的人在贪婪的方面，有的人在增进的方面，有的人在易怒的方面，有人在仇恨的方面比较多一点或少一点。那么这种喜欢在增进的事上，然后在炫耀自己的学问上，然后跟着世界炫耀自己的学问上，他们是被魔鬼掳去，他们是被魔鬼任意掳去，不仅是任意掳去，应该是掳去就任意的虐待，任意的伤害，任意的在让他们被魔鬼作为工具，或许可以被改变，或许得到一个悔改的心，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或许他们可以豁然开朗啊！我知道，虽然没有看到什么人复活过，但是圣经讲耶稣复活就一定是复活了，他们被开导了，认识明白这个真道。各位，明白真道是重要的，那个撒在豪土里的人就是明白真道，听到明白了，撒在那个被飞鸟吃去的最坏的就是听到不明白。以马五四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后来讲，他给我们讲解圣经，路加福音说讲解明白，我们的心像火热一样。就今天很多时候你听完了一个神学课讲解真道，你的心是冰冷的，一点没有火热，因为讲的没有圣灵的能力啊，可能讲的也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讲的对，明白真道这个悟性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对主的爱更丰富，跟对人的爱也更丰富。好，被掳去的人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我也是常常这样祷告，我们也彼此这样祷告。你们在教会可能碰到的少，因为我要在神学界工作，碰到的多。这些人真是需要求主怜悯。好，我们休息一下。